和好生事之三。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的两位最出名的门徒，就是波多罗跟犹大斯，他们两个人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他们两个人都犯罪了，都认罪了，而且都后悔了。他们两个人的不同不是因为哪个最大哪个最小的问题，他们都犯了大罪，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是在于他们自身的心态。波多罗相信他犯的大罪只要他悔改一定可以得到耶稣的宽恕的，因而他最后成了教会的磐石。而犹大斯却认为他的罪是不会得到耶稣的宽恕的，最后他就自杀了。有人以为他们两个人的不同是波多罗后悔了，而犹大斯却没有。不是的，他们两个人都犯罪了，都认罪了，而且都后悔了。请看圣经上是怎样说的。波多罗三次背叛了耶稣，法师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当第三次这样否认的时候，鸡就叫了。波多罗便想起耶稣所说过的，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定我，就伤心的痛哭起来。马太福音第27章说，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斯见耶稣已经被判决就后悔了。圣经上特地加了这个三个字，后悔了。他不但心里后悔，而且还有行动了。他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说我出卖了无辜者的血，犯了罪了。司祭长却对他说，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的事。于是犹大斯把银钱扔在圣所里边，就退出来上吊死了。所以这个后悔不一定不伤亡。我买股票亏本了，失败了，我后悔了，但是钱呢还是失去了。我要去出风头，年轻人去飙车，跌得头破血流，手臂断了，我也后悔了，但是我这个手臂还是断掉了。所以这个后悔不一定不伤亡。那么圣经上讲的改悔就不伤亡，这个其中一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在内。说得清楚一点，就是只有我们向耶稣基督去悔改，求他宽恕，这个时候我们的罪债由耶稣替我们承担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才不致伤亡，我们才会得到救恩，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没有一种情形是不能悔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机会悔改的。所以犹太教的老师就是拉比们，他说不要让人说因为我已经犯了罪再也没有补救的可能了，倒要让他信靠天主悔改过错，天主一定会接纳他。所以悔改是犹太教的信仰，也是我们基督宗教信仰的核心，因为悔改就是弃离罪恶，归向天主，或在天主的旨意中。在我们的人的经验当中，我们还经验到寻求天主的宽恕要比寻求一个人的宽恕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美国总统 Clinton 他的悔改可能天主已经原谅他，但是他的周围的人到现在还不愿意宽恕他。我们看耶稣在圣经上面宽恕了在他大难临头的时候各自逃命的宗徒们，耶稣宽恕了忏悔的诱导，以及宽恕了攻击教会的扫罗等等。他们不但都得到了基督的宽恕，而且仰赖他的仁慈的助佑， 多能改过自新而成了圣贤，就是大罪人并称功大圣人。最后基督在即将升天回归天父以前，就把这个受罪的权柄交给了他的教会。如果人犯了罪，就必须在这些天主的代表面前去告明，要告罪而且求宽恕，他们才能够以天主的名义去受人的罪。还有他们只有按照办告诫的人痛悔改过的情形来判断是否应当赦免他们的罪。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我们在天主的面前认罪，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神父的面前去告罪呢？如果我们看全部的福音就知道了，基督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悔罪吧，在天主的面前自送自成，就能得到赦免。显然的，基督把天主之名的受罪的权柄交给了他的教会，至于如何执行这个受罪的权，那么应当由教会来规定的。自从16世纪开始有了基督教以来，他们就一直拒绝接受教会有受罪的权柄。他们推辞说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有说耶稣所说的话，那这是让他们宣告的意思，并不是绝对有那种权柄的意思。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解释，只有神能够赦免人的罪，那当然是对的，但是全能全善的天主岂不是也将受罪的权柄赋予他的教会吗？大家都承认只有天主能够使人分享他的生命，做他的子女，但因着耶稣对宗徒们说，你们要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因而宗徒们以及其后的继承人 有了为人受洗的权柄。同样的道理，耶稣曾经很肯定的对宗徒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个表示耶稣也将这个受罪的权柄赋予了他世世代代的教会，绝对不仅仅是让他们宣告的意思。教会有为人受洗的权柄，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却否认教会有受罪的权柄，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所以基督的代表神父们在教友领和好圣事，就是办告罪的时候，显然能够这样说，我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犯罪的形式有很多样的，有的是思想的犯罪，有的是言语的犯罪，或者行为的犯罪。还有千万不要忘记审查及告明那些还有没有尽到责任的罪，这种罪很容易犯，而且也很可能相当严重的。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大罪，就告小罪，最多两三条，但是要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们要讲明这个性质跟次数。比如说我偷了一次跟偷了100次，这个次数不一样，我偷一个富翁的10000块钱和偷了穷人的10000块钱，这个性质也不一样，而且也不是说100个小罪加起来就成了一个大罪。所以我们在办告诫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要讲明这个性质跟次数，特别是天主使节的第6节。为了能够得救，和好圣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教会要听告诫的神父 延寿秘密。这个寿秘密是一个神父的本分，如果神父泄露告诫秘密，这是一个神父的大罪，而且只有教宗才能够赦免的，普通的神父、一般的神父就不能够受这个泄露告诫秘密的罪。所以神父听了告诫以后一定要严守秘密，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够泄露任何的事情。根据记录，神父因为不肯泄露告诫的秘密而被处死，处死刑的倒有好几个例子，却没有神父张扬过告诫中所听到的某个人的任何的事情的例子。所以刚才已经提到过了，神父泄露告诫秘密的罪是教宗保留的，只有教宗才能够赦免。教宗保留的有六种罪，一个是神父泄露告诫的秘密，一个是亵渎圣体，还有殴打教宗，像刺杀教宗这样的罪，就是教宗才能够宽免。还有神父结婚或者某一个人杀配偶。最后一个第六个就是继承遗孀婚姻，就是在圣堂内在一位神父、两位证人的面前结合的婚姻，听主结合的人不能够拆散，就是耶稣已经把这个婚姻提高到圣事的地位。所以而且有了夫妻的房事，这个叫继承遗孀婚姻，这样子的结合的婚姻如果要解散一定要得到教宗的许可。在神父听完了告诫以后，他给我们会有一些劝勉，而且规定做一些补说。这个补说有的时候念一段经文，或者做一件善事，或者到医院里面做义工。什么叫补说呢？我们人犯了罪，得罪了天主，对天主缺少爱德或者恭敬，因而除了办告诫痛悔自己的罪过以外，我们也应当设法以善功来补偿对天主的不足。真心爱天主的人自然会找到许多克制自己的机会，比如说我们受灾做好事，或者我们在家里多帮助父母做家务事，尽量帮助同事或者同学解决困难，忍耐别人的不对的地方，生病或者遭难的时候不出怨言，饮食有节制，经常保持温和的态度等等。真诚的忏悔立下了祈祷跟努力的坚定的志向，我们就谦顺的在神父的面前告罪，于是天主接着教会宽恕我们的罪，神父就说天上的慈父因他的圣子的死亡和复活使世界与他和好，有恩赐圣神赦免罪过，因他就做教会的福宽恕你，赐给你平安，现在我应付及之及圣神之名赦免你的罪过。这个就是受罪。耶稣就说当时候受到社会大众所轻视的税吏跟娼妓，当他们悔罪的时候，耶稣并完全赦免了而且接纳了他们，然后对那些自以为义不肯认罪的人则严加指责。所以不认罪的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绝路。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只要悔改转向耶稣，都能够得到赦免。人生当中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耶稣，得到耶稣的宽恕。有一个故事讲，撒旦要测验一下他的小魔鬼， 要把人拖向地狱的本领有多大。他就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谎言去欺骗世界上的人呢？一个小魔鬼就举手说，我会告诉他们，根本就没有天堂这回事，天堂是想象出来的。这个魔鬼就大哭，你疯了。在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都相信，他们做好事的话总有一天能够上天堂，你竟然说没有天堂这回事。另外一个小魔鬼说，我会告诉他们没有地狱。这个撒旦魔鬼的头目说，这也不管用，因为每一个人都本能的相信有一天罪恶跟坏人一定要得到地狱的报应，你这个说法也不对。第三个小魔鬼说，我会跟人家讲，把这些事放在旁边的嘛，慢慢的来，不要急，有的是时间。这个时候撒旦就赞美他说，哈，你稳操胜算了，起来吧，我们到世界上去看事，开始管干活吧。所以我们不要上这个第三个小魔鬼的当，也认为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这个和好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一个超性生命的康复。什么叫和好圣事？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重新建立一个关系。在这件圣事当中，最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和好圣事。我们抗拒的是天主，得罪的是天主，为什么要在一个神父面前去告自己的罪呢？他不是跟我们一样吗？他这个神父也可能是个大罪人。一般对于热心的教友认为，这件圣事是对人的灵魂最有帮助的。不过那些冷淡的教友就认为这是一个例行的公事，去办告诫也不是出于真心，那么怎么会得到好处呢？办告诫举行和好圣事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这做错了事情，得罪了人，或者讲的重话伤害了人，我们应当去认错，与人重新修好，千万不要彼此的永远仇视。我们这样做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犯了错固然要认罪，可是也绝对不要永远的自怨自艾，甚至于悲观而不振作起来。因为主教在神父的手上附了油，而且主教在神父的头上这个副手，因此这个神父就有的受罪的权柄，不管这个神父是大罪人还是怎么样。好，关于和好圣事的事三，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